好，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到十二节，翻到听我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到十二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行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再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翻到听我来读。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好，再看一处圣经，在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五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再看一处圣经，在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第七到十四节，翻到听我来读。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伟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再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7到39节，众人听了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再看哥罗西书第二章11到13节，翻到听我来读，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27主日。上一个主日是26主日啊，一年正好是52个主日，所以26主日就证明我们半年过去了，27主日呢就是开始下半年的啊第一个主日了啊，时间是过得非常快啊。我们改革宗教会啊一年学一次的海德堡要理问答，所以这个进度就让我们啊知道啊时间是过得非常的快。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的第72问到74问，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来一起读回答的部分。那么外在的水洗本身能够洗去罪恶吗？一点也不能，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血和圣灵才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为何圣灵称洗礼是重生和除去罪恶的洗呢？上帝如此说并非没有重大理由的，也就是说他不但借着教训我们，就如身体的污秽是用水洗去一般，我们的罪也同样要用基督的血与灵洗去，他更借着神圣的保证和标记 使我们确知我们的罪恶真的得到属灵的洗，正如我们的身体用水洗净一样。婴儿也要受洗吗？是的，因为他们既然与成人同属乎上帝的盟约和教会里，并且所应许领到他们的，如借着基督的宝血罪的赦免，拥有救赎和赐信心的圣灵，也如同领到他们父母的一样，也不缺。那么我们也必须借着那作为约的表记之洗礼，被接纳进入基督的教会中，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正如旧约所行的割礼，这割礼已有新约的洗礼所代替。好，早上我们也提过，上帝所设立的教会是按着他自己的美意，并且启示让我们知道，叫我们凡事规规矩矩按着他自己所设立的次序而行。上一个主日啊，我们也讲到上帝所设立的蒙恩之道有圣道、圣礼和祷告。所以一个人不明白圣道的人，他是不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对圣道、圣礼、祷告明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历史历代的教会当中，我们会发现教会的混乱都是在这些方面啊。圣道呢就不用说了啊，圣礼一乱，整个教会不可能不乱。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的内容就是外在的水洗本身能洗去罪恶吗？我们在教会当中会看到两种啊极端。一种极端呢是认为受洗本身是有功效的，他们认为呢啊受洗本身就能洗去人的罪啊。上个主日我们也有提到，所以很多教会的人呢就会鼓励一些人到了教会一段时间也没有给他教导，他就鼓励那些人什么某某人啊，你赶快去受洗啊，洗去你的罪吧。他们认为什么受洗本身就能洗去人的罪，甚至呢有人会认为某某人大有能力。哎呀，这个人他指的大有能力指的是什么呢？一般祷告声音大声一点的，哇，这个人祷告大有能力，或者某某人曾经祷告啊，让一个人的病好了，他曾经看到过了，所以他就会觉得什么，这个人大有能力啊。亲爱的各位，其实人圣经怎么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什么？同样性情的人，不管哪一位牧师，不管哪一位啊，祷告有多少，或者是啊，曾经祷告叫谁啊平安了，这些都不能证明说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所有的能力在于谁？所有的能力在于上帝。那作为圣礼能在你身上产生果效的是在于什么？我们上个主日讲的是在于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和基督照着所应许的为我们成就了。 啊，为我们成就了，我们也就是照着上帝所应许的，他必定成就的这个应许，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全能的，他是慈爱的，乐意向他自己的百姓施恩，所以才能够使得圣灵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所以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当时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他就直接就告诉你去什么呀，你去直接给人家啊洗礼就好了，拿着脸盆到处给人泼水就可以了啊，教会就成了什么泼水节了啊，大家都过来啊泼一下水就能使人解禁了。其实主耶稣吩咐门徒首先是怎么说啊，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才讲了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教会首先对会友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没有教导使他们明白真理，你就给他施洗的话，这一个人无非是一个受了洗的异教徒，受过洗的异教徒，因为他对上帝是不认识的，对自己人论是不认识的，对救恩论是不认识的，对基督论也是不认识的。所以这样的人受洗，他认为自己受洗了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他就是迷信。所以今天的教会就如此的混乱啊，随便谁去受洗一洗，他就是我们的弟兄了，他就是我们的姊妹了啊。受洗本身谁没有能力，谁只是什么代表着基督的宝血。还有一种人的极端是什么，他们认为既然施洗的人没有能力，然后洗礼本身也不能除去罪，那我就不用受洗了啊，我就不用受洗了，我信就可以了。亲爱的各位，当你不愿意受洗，或者拒绝受洗，或者认为受洗无关紧要，那你就是在干嘛，藐视上帝所设立的圣灵啊。各位，上帝把圣道交托教会去传讲，借着 圣灵就使用圣道开人的眼睛，使人重生。所以作为教会的监督，作为教会的牧者，他就要一边教导，一边要什么，要观察，并且要借着洗礼收纳他进入教会，借着洗礼收纳他进入教会。如果教会不传讲圣道，那一定是假，一个假教会。如果教会传的是假道，那也一定是假教会。如果教会在圣礼上洗礼上混乱，也是一个假教会，因为他们从来不把关，随便谁都让他给施洗，随便谁就接纳他成为我们的会友，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上帝既然设立了这个圣灵，教会作为牧者就要什么呀，谨慎把关，不但传讲圣道，要观察会友他在圣道上有没有明白，他有没有真的借着圣道 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显出恩典的凭据来。你重生了没有？重生了，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什么悔改了没有？有真信心、爱心和真顺服了没有？有爱心、信心和真顺服的话，也有真悔改的心的话，哎，那这个人你通过观察他的价值观，真的是一个已经蒙重生的人，他是一个指望在天上不在地上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就要借着洗礼收纳他进入教会啊。所以圣礼洗礼本身确实是没有能力，但是洗礼却是一个什么蒙恩的记号，是上帝所设立的啊，划清是教会之外和教会之内的一个什么一个分界性的一个标志啊，是一个分界性的标志。所以凭着信心接受圣道的人，一定会凭着信心去接受圣礼的啊，这是一定分不开的。那真正能够使我们罪得赦免的，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洗去我们的罪的是什么？是基督的宝血和圣灵啊，是基督的宝血。各位，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上个主日我们有提到了，是什么意思啊？基督的宝血为什么能洗去我们的罪？是因为基督流血就代表我们什么？基督代表着他死了，血是一个人的什么生命啊？血是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罪的缘故。那基督为什么需要死？他本来有没有罪？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他是代替他的子民而死。所以流血就代表着上帝将惩罚，惩罚在谁身上？惩罚在基督身上。所以基督的血能除尽我们的罪。血就献在哪里？基督的血献在哪里？是献给我们吗？不是。是献给魔鬼吗？也不是。是献给谁？是献给我们的父神。父神本身是审判官，审判官因为我们因着罪得罪上帝，所以基督将他的赎罪祭献在上帝面前。上帝因基督宝血的缘故，就证明上帝的愤怒已经发在谁身上？上帝的愤怒已经发在基督身上。所以上帝就看他自己的子民就如同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啊，因为他是看在基督的宝血上。所以凡没有被基督的宝血所洒的人，也就是凡没有凭着信心认识基督已经为我的罪钉十字架受痛苦死去的人，他根本不明白救恩，他也是没有救恩。所以基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还有圣灵能洗净我们的罪。什么意思？圣灵怎么能洗净我们的罪？各位，圣灵是借着什么来洗净我们的罪？借着重生的洗和什么？和更新。我们知道，我自从亚当犯罪之后，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与上帝为敌的人，我们的本性就是憎恨上帝和我们的邻舍的，我们的本性就是与上帝为敌的。那这样的一个本性，上帝会喜悦吗？这样的本性在上帝面前，上帝是一个圣洁的，我们呢是污秽的。所以圣灵使得我们什么重生， 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本性。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能讨上帝的喜悦吗？你说我也相信，各位，你说我也相信了，可能不可能？没有圣灵的重生，一个人能会不会相信啊？他是永远不会相信的。一个不信的人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不信的人就是一个罪人啊，就是上帝的愤怒和咒诅在他身上啊。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也要来怎么样参加受洗，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对他怎么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毒蛇的种类指的是什么？他们重生了没有？没有重生啊。毒蛇的种类属于魔鬼的，没有重生过的啊，就是污秽肮脏的，是上帝所恨恶的啊。这样的你一洗，如果是施洗本身就有能除去罪的话，那施洗约翰就讲错了，无缘无故的去骂人了。但是施洗约翰他是不是为了骂人？他是把真实的他们的面目给什么给讲出来。你们还是毒蛇的种类，因为他们是还是没有重生的，没有圣灵的，也不能逃避将来的愤怒。为什么不能逃避将来的愤怒？因为他们是啊，他们的罪没有得赦免啊。将来的愤怒是上帝要追讨罪，并且要将愤怒降在谁身上？就是降在那些没有悔改的人，没有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人，也没有借着圣灵重生的人，这样的人。所以上帝的愤怒是降在他身上的。所以我们要反思，你若没有重生，你也同样是毒蛇的种类啊！你千万不要说我骂你，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上帝的仆人说，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一条什么小毒蛇，因为他们本性就是邪恶的，就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只有借着圣灵的洗，重生的洗和更新。所以重生的洗是几次？一生只有几次啊？每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一次性的借着圣灵，借着圣道，使某一个人重生，他从此他的性情就改变了，从毒蛇的种类就改变成什么？改变成上帝所喜悦的儿女了。所以这是圣灵能洗去人的罪。还有重生的人，他身上还有没有残余的罪恶在他身上啊？还有。那这残余的罪恶你靠着自己能不能成圣啊？那也不能。所以圣灵在你身上不断的更新，清醒。圣灵是借着什么来更新你啊？就借着圣道。就好像一个啊，一桶水本身是脏的，源头是接上来了，那水要不断的把干净的水冲进去，肮脏的什么流出去，这桶水会变了什么？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干净。所以基督徒唯有借着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才能够洗去我们的罪啊，才能洗去我们的罪。洗礼本身是不能除罪的啊，千万不要迷信啊。好，那第73问说，因为有72问的原因，洗礼本身不能除罪啊，然后呢只有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才能。那为什么圣灵称洗礼是重生和除去罪恶的洗呢？上帝如此说并非没有重大理由的，也就是说他不单借此教训我们，就如身体的污秽是用水洗去一般，我们的罪也同样要用基督的血 与灵洗去。所以这首先洗礼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教训，这上个主日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啊，因为我们经过水礼洗，代表着基督的宝血和圣灵就已经什么洗去了我们的罪，我们身体的污秽是借着水去洗，那灵魂的污秽呢是借着基督的宝血和圣灵去洗，他要借着这神圣的保证和标记，使我们确知我们的罪恶真的得到属灵的洗，正如我们的身体用水洗净一样。各位，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描述啊，上帝所设立的圣礼的这个洗礼的人，他对洗礼本身是藐视的，他根本不知道上帝设立这个是给他做什么，做印记的。各位，今天一封函件写出去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盖上印章，你随随便便写出去的啊，没有盖上印章，那个函件什么呀，是无效的啊，是无效。那盖上印章呢就有证据啊，就算你没有印章，你要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签字不会 有很多人名字不会签，你最起码要按上自己的什么手印，要盖上印，使这一份函件成为有效。所以很多人他们认为说我信就可以了嘛，其实呢他这里牵涉到啊，有关圣礼，还有有关到教会的教会论的啊真理，他不明白。所以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十七章，这里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啊，这是我们立约的证据。各位，当你接受啊教会的洗礼的时候，作为教会的牧者，首先通过什么圣道的教导和平时啊，生活上的观察印证了，那印证了就可以说就证明你是已经重生了，在你身上看到重生的证据了，才会给你什么给你施洗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的时候，这就知道，因为这是谁设立的，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这立约的证据要在你身上，这你自己对自己来说，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啊在上帝所立的恩约上有份了，这就是我的证据啊，这就是我的证据，坚固你的信心。还有作为教会也是对你的一个证据，因为你顺服于上帝所设立教会的教导，也顺服于教会所设立的这个圣礼，当你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时候，你就是承认自己对上帝已经认识了，对自己的罪，对悔改真理这已经都认识了，也就是你已经是一个什么人啊，顺服圣道的人，也就是有真信心真爱心和真顺服的人，所以你就知道我是属于这位基督的人。当你知道属于这位基督，就好像一个人他领了结婚证啊，就领了结婚证一样，或者是说举行过婚礼一样，在举行婚礼领证之前， 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啊，比如说我在选择某某人啊，各方面外在的，他漂不漂亮，帅不帅啊，他金钱方面啊，或者呢啊财富方面，各方面你都可以按你啊力所能及的呢去选择。但是当结婚证这个印章一盖，从此别人再漂亮，你有没有资格再去啊说再去想一下？你连想都没有资格想了。你从此那选择对象的那种心门就怎么样，就关掉了，因为你隶属于唯一的他了。做妻子的隶属于你唯一的丈夫，做丈夫的隶属于你唯一的妻子，你再也没有资格说我再去选择选择了。那以什么为证据？应该以什么？以婚礼或者什么结婚证为证据。从此你就再也没有资格。所以那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人，保罗说，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在什么上死？在罪恶上死啊。上帝是祭血的上帝，我们曾经解释过，上帝祭血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啊？上帝是基督的上帝啊，所以我们的心单单的归向基督了，我们的心是属于他了。那你再爱基督之外的胜过爱基督的话，那你就是在属灵上是犯了奸淫了。所以重生的人，他因为有恩约的证据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也能够提醒自己。所以教会也会怎么样？教会因着他受洗了，就已经接纳他作为教会的会友了。那如果明显在他身上他是一个不爱基督的人，教会通过劝勉他，如果不听就要干嘛？停止他圣餐啊，停止了。所以受洗的时候都会说，都会有问他们怎么样，问他们如果不照着啊真理的教义去信，如果不照着真理的教义去行的，那就要接受教会的什么？接受教会的惩戒的。所以呢啊，所以这个洗礼本身呢啊，是上帝借着神圣的保证和标记，使我们确知我们的罪恶真的得到属灵的洗了。上帝已经接纳我了，基督已经接纳我了，我的罪已经得赦免了啊。结婚证一领或者婚礼一举行，就证明什么啊？他已经接纳我了，没有理由说他不接纳我，对不对？他如果再有什么，我有权利指责他的。你的丈夫如果在外面招三惹四的话，你有资格的，对不对？你的妻子如果在外面啊生活不检点的话，你就有资格的。所以你是属于他，他是属于你啊。所以这是属灵的洗的一个印证啊。所以我们也会确知我们受洗了是照着上帝所设立的洗啊，这个洗礼，我们一去洗，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我们的罪完全得赦免了啊。教会上帝设立的监督也监督我，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个已经有恩典蒙恩重生得救的人，他才会给我施洗。所以各方面，所以教会的牧者责任也是大的啊。作为教会的牧者责任也是大的，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人施洗。作为会友，你也要反思的。如果你真没有悔改，受了洗的，你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受洗了的异教徒。我刚才讲的，那教会能不能做到100%？ 教会的监督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那是不能的。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教会有没有需要继续观察继续监督啊？有啊，继续观察继续监督。他已经受洗的人，如果他真还没有悔改，就停止他领圣餐。还有，那作为会友呢，你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没有悔改蒙恩的证据，那你就要什么啊？你要寻求上帝，你要求主赐给你信心，求主赐给你圣灵的能力，使你更新，使你明白，使你乐意顺服于他的旨意。你不能说我受洗了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上帝就如同借着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所讲的证领到你啊，所以还没有在圣礼上有份的，你要竭力追求；在圣礼上已经有份的人，你要知道，你要结出果子与你悔改的心相称啊，与你悔改的心相称。不能，不然的话啊，这个洗礼跟你是无关无份的。好，那讲到第七十四问说，婴儿也要受洗吗？我们中国教会其实大部分教会是受到重洗派，也就啊那个浸信会的啊影响，他们提出的啊论据呢，他们会认为怎么样？圣经当中没有一个婴儿受洗的一个实例。各位，圣经当中有没有婴儿受洗的实例啊？啊，圣经当中其实是有的。各位，那个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好，《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进主把他们带去洗他的伤，他嘱咐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各位，他和熟乎他的人，一个禁主是不是成人？禁主是不是婴孩啊？他和他熟乎他的人什么都受了洗啊。各位，这个家庭有没有一个家庭你说都没有孩子，可能不可能啊？那是不可能。所以那最主要的，那我们说婴儿要受洗是基于什么？基于上帝所立的约啊，基于上帝所立的约。我们知道旧约受割礼的时候，我们刚才读过的创世纪十七章的第十节说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所以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个家庭没有给孩子行割礼，后来上帝要击杀他，是谁？摩西的两个孩子，对不对？那后来受了割礼之后啊，上帝就放过他。所以浸信会的人呢，他们为什么会不相信婴孩也要受割礼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的约。另外一个呢，他们不相信新约和旧约是同一个教会。他们认为什么？旧约的以色列民，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是预表新约的教会，却不是一个真实的教会。各位，旧约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教会？就是啊，在亚伯拉罕之前没有割礼，在亚伯拉罕之后没有受割礼的就不属于教会的，没有受割礼的就不属于教会。那些受过割礼的呢，就是属于教会的啊。所以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就是背了上帝的约啊，方他们的孩子如果生下来不给他行割礼的，这说明怎么样？就是否认上帝，弃绝上帝要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这个人必须要从他怎么样？从民中剪除的。所以在海德堡要理问答说啊，婴儿也要受洗吗？是的，因为他们既然与成人同属乎上帝的盟约和教会里，所以你那今天新约啊，割礼，旧约的割礼在新约以什么来代替啊？已经有洗礼来代替。旧约的两大圣礼是什么？割礼和逾越节啊。新约的两大圣礼呢？洗礼和圣餐。所以受洗的就是属于教会的，所以并且说应许临到他们的，如借着基督的宝血罪的赦免，拥有救赎和赐信心的圣灵，也同样领到他们父母一样也不缺。所以他们会说，他们拿出的证据还有一句证据是什么？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他说先要教导他明白真理。其实这是指的是对什么人的？对成人的。成人的你必须要让他明白真理。成人已经是属于教会了，那他们的孩子因圣约的缘故，因恩约的缘故，也是属于什么？也是属于教会的。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啊，圣经使徒彼得说，这约是属于你们和你们的什么？你们的子子孙孙的啊，也是是给你们的儿女的啊，这约也是与你们的儿女所立的。所以旧约的时候，上帝借着割礼来印证这些孩子生下来属于教会的人员，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属于教会的，所以借着割礼来印证。那我们新约呢？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生在哪里？就生在啊恩约里边的。所以有一处经文是非常清楚，我们也查考过，我们再打开读，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从十二节读到第十四节，预备起。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好，这段经文 如果不相信恩约的人，这本经文是永远解释不了的。他们一马上就把这节经文推到哪里去啊？这是圣经难题啊，不要多问啊，你就这样了解就可以了。这是圣经难题，不要多问啊，就一个啊一句话把它盖住。其实呢，这里是解释什么？是因着恩约的缘故啊，因为当时在教会当中啊，有一些人曾经是一家人都不信的，因着保罗所传的福音之后呢，有些家庭一个丈夫信了啊，有些家庭的一个妻子信了，那信的人呢就产生疑惑啊，所以说我是一个信的人啊，圣洁的，那跟不信的啊外邦人的丈夫妻子那同房，那是不是我们的夫妻生活也变成了啊不洁净的了呢？所以圣经说啊，不要因着这样的缘故疑惑而怎么样，而离弃你的丈夫或者离弃你的妻子。只要你的丈夫和你的妻子愿意与你同住的，你就不能说要离开，并且怎么样，你们的啊夫妻也是属于什么，不信的丈夫也因着信的妻子成为圣洁，不信的妻子因为信的丈夫成为圣洁，指的是他们的啊夫妻生活是属于圣洁的啊，不，并不是说不信的丈夫因妻子成为圣洁，那妻子信了全家都得救了，不是啊，要不然你们的儿女也不圣洁了，说这样其然而你们的儿女已经什么圣洁了，那指的就是什么，他们已经是在恩约里边，所以夫妻有一方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他们的孩子都应该什么受洗，因为他们是在恩约上有份的啊。所以洗礼呢，借着洗礼呢就印证我们的孩子是属于教会的，是属于基督的，那我们的孩子就属于恩约之子。那作为恩约之子，我们的父母亲，当我们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接受洗礼的时候，同时我们也领受了一个什么责任，你必须要借着恩约之道去教导你自己的孩子，你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从小不教导他啊，随他自己任性，这样子的话，你作为父母你就是背了神的约。所以在每一次给孩子施洗的时候，作为牧者一定要啊询啊问啊他的父母，你就要啊立志要教导你的孩子在圣道当中成长，借着家庭礼拜，借着家庭的教导，使你的孩子认识基督，使你的孩子为基督而活，让他明白知道他已经是恩约之子。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的孩子受洗是上帝特别的恩典领到我们，我们当欢喜快乐的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我们的孩子就与外邦人有分别，对不对？我们是欢喜快乐，有这样美好的应许，那有这样的应许，我们的责任也是大的，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能任由我们的孩子他们败坏。所以作为小朋友，你们已经受过洗了，恩约的证据在你身上了，刚才我们讲到恩约的证据在你身上，你就要反思自己，你已经属于基督了没有，你有没有悔改，有没有爱心，爱上帝和爱教会爱人，有没有真顺服上帝的话语，一领到你就知道这是命令，真顺服。所以小朋友们，你不要认为说我的父母帮我带去受洗了，我就在恩约上有份了，是上帝世界的这个恩约的记号与外邦人有分别，但是你要借着你 所领受的这个恩典之约的记号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在你生活当中彰显出来，不然的话这个洗礼对你来说是没有益处，对不对？不然的话说谁只是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对不对？小朋友们，你们要自己清楚，你们有特别的恩典领到你，使你有恩约的记号，与上帝立约。小朋友们，你在家里家庭礼拜的时候你要特别认真，作为父母你千万不要推脱，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我不带家庭礼拜，我有忙啊，孩子调皮。你在上帝面前这份心在哪里？你真的不怕你自己的孩子下地狱吗？你真的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受过洗了，你没有教导他，你不怕上帝来追讨你的罪吗？你曾经在上帝面前立过约说我要教导我的孩子的，你不怕吗？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要知道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圣礼是我们一定要去尊重的，并且旧约所行的割礼已经有洗礼所代替，这个我们刚才读过的哥罗西书也已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啊？把洗礼和割礼放在一起来讲，我们打开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借着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所以这个割礼呢，人手所受的割礼在新约的时候还有没有？就没有了啊，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啊。你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你们受洗，特别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什么？披戴主基督了啊。所以割礼已经有新约的洗礼所代替了，我们今天不再受割礼，乃是什么？以洗礼来代替。所以我们的婴孩呢也必须要受割礼的。在你的孩子如果生下来你一点都不盼望你的孩子受洗的话，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你对恩约是不明白的。所以一个人对恩约明白的话，一生下来孩子马上就会什么？想到要受洗所以接下来这次到盘锦区的时候前次格和弟兄他的女儿没生下来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这次要过去，他说这借着这次机会要给他们的孩子什么施洗。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恩约明白的人都是盼望着自己的孩子越早归入基督的名下，越早在恩约的记号上有份，是越放心的。也是当然这与教导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奇妙，你寻找世上那些失丧的人。我们本身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已经迷失方向，已经失丧了，在自我里面失丧了，在魔鬼的迷惑之下已经失丧了。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借着圣道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何为正路，使我们知道何为神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也使我们知道你乐意借着恩约来拯救我们。你亲自借着你的儿子所成就的恩典之约的恩惠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应许给我们，借着圣礼 来印证你所赐给我们恩约的一切福分。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有福，我们领受了洗礼，就如同真的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洒在我们身上，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了，因为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去接受你所成就的恩约。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能够保守我们教会，能够凡事规规矩矩按着你所设立的次序行，使你自己的子民在教会当中得益处，使你的名在教会当中得荣耀。求主恩待你自己的百姓。接下来我们做了祷告，众人散开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在你保守之下每天过得胜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